星二聚参会经过一番争论后，有关棉纱等级检验的意见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正在这时，潘兴成接到了北京来的长福，他站起来出去接电话。唐仲生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包20支装的仙鹤牌香烟，向上面江军侠那边扔了一包，自己打开另外一包，抽出来敬他座位左右的人。刚才没有机会敬朱元年的酒，现在首先敬他一支仙鹤牌。这是小号的出品，请各位赏光尝尝啊，多多指教指教。朱元年吸了一口，他还没有辨别出这个烟的味道，就连忙赞扬道：这个烟真不错啊，你不讲仙鹤牌，我还以为是白细胞呢。哎呦，过奖过奖。唐仲生谦虚地说：不过小号存了点叶子，这里面倒是掺了点英国叶子，延年兄是老乡，一抽果然就晓得了。经他这一宣传，朱延年又抽了一口，这才真正辨别出有这么一点点英国烟的味道。他望见马慕寒坐在长台的尾端，讲话不方便，没机会谈朱慕堂的事儿，走过去又觉得有点唐突，只好坐在那儿又抽了一口烟。徐玉德勉强抽了一口就放下来，他觉得这烟味道太刺激，一点不纯，比他抽的3-5盘差远了。他从刚才的争论看出聚餐会的重要，显得棉纺工会反而软弱无力，在工会里有些问题不能集中商谈，也不方便公开研究。他自己在工会里没有一个适当的实际位置，他趁潘兴成去听长途电话的空隙，借机会提出他的意见来。啊，今天讨论很好，我们棉纺界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能够大胆说话的地方。不过有些事聚餐会不能出面，要通过棉纺工会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不晓得对不对，说出来请诸位指教。目前工会领导方面不强，同业中比较能干的人要脱产来干工会，要像纺织工会那样。我们棉纺工会各部要由老板来担任，这样阵容强大，办起事来就顺手了。江菊霞首先附和：我也有这个意见，在工会办事总觉得别扭，许多执行委员经常不去，工会下面的几个委员会有名无实，有的委员会老板们挂了名也不掌握，像公营代表一样根本不大来，做实际工作的人就感到有力无处用了。啊，是啊。冯永祥右手拿了一只油炸子鸡的腿，边吃边说：工会不加强不行啊，解放以后办事情都要靠组织，组织搞不好事情很难办。纺织界在上海本来是很有地位的，目前的情形吧，有8个字可以形容，叫做势力雄厚，阵容不齐。慕寒兄以为如何？他用鸡腿指着大餐台的尾端的马慕寒。马慕寒喝了一口可口可乐，思索地说：力量是有点分散，组织起来确实才有力量，健全了组织还得加强学习，加强领导。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得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共产党走。他说完了这句话，暗暗看了徐玉德一眼，那意思是说，凡是要提高一步看，用旧眼光来办厂，现在是吃不开的。徐玉德懂得他眼光的意思，那当然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跟共产党走，这怎么成呢？我们聚餐会每2个礼拜学一次共同纲领，就是为了学习共产党的政策，跟共产党走啊。 不过嘛，我们工商界也有我们工商界的立场，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他心里在想，马慕寒这个青年究竟是学生出身，想法太单纯。他本人不是办厂起家的，对于办厂的苦心经营不了解，没有尝过甜酸苦辣，就不知道这个滋味。他又说，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总归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工会要为我们私营厂服务，要把棉纺工会变成私营纺管局，我们就有力量了。私营纺管局，妙妙，真妙。潘信成不在，潘洪福活跃起来了，指手画脚的赞不绝口。哎，这个局长谁当慢德公？冯永祥很有兴趣地问。我看最好是现在在北京开会的史步云，或者我们的潘董事长也可以。江菊霞抢着替徐宇德回答。爸爸要当局长？潘洪福心里按捺不住高兴，笑了起来，可是又怕给人识破，矜持的忍着，半笑不笑的。马慕寒冷笑了一声，讽刺地说，那我们有两个方管局，有两个局长吗？冯永祥说，哎，到那个时候，我们徐家小姐就是私营房管局的办公室主任啊。江菊霞斜视了冯永祥一眼，说，哎呦，你又吃豆腐了。你放心，局长还没有发表，你这个办公室主任暂时是当不上的。在座的人都嘻嘻哈哈笑了。潘洪福对江菊霞叫了一声江主任，见他爸爸回来了，就没有再说下去。潘信成匆匆从外边走进来，也不坐下来歇一歇，就急着说，啊，各位，刚才是史步云来的长途电话，他在北京出席全纺会议，听到政府要稳定纱布价格，决定统一收购纱布。他晓得今天是我们聚会的日子，就打长途电话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他好代表棉纺界在北京表示态度。各位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他今天等我的长途电话。这消息一宣布，刚才轻松愉快的谈笑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餐厅里静悄悄的，窗外传来秋风吹落树叶的沙沙声。徐立德的心情像是被吹落的树叶，感到有点失望。政府统一收购棉纱，自由市场没法活动，沪江纱厂系统的棉纱无法自由买卖。即使驻厂员方宇送来更好的关于税收的消息，也不可能一次获得很多的利润，一般利润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照他的意思，应该反对统一收购，但是商不能同官斗，要是上海花丝意见，他还可以钻钻空子，依靠工商联团结工商局，争取房管局打击花纱布公司。如果不行，还可以上告到中央，但这是中央的意思，就有点棘手了。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徐立德默默地望着面前的那盘没吃完的油炸子鸡。本来今天的鸡很嫩，味道也不错，他现在好像突然倒了胃口，吃不下去了。潘兴成见大家不言语，就对徐立德说，哎，我们的铁算盘，你想算算看，我们对统一收购应该表示一个什么态度啊？徐立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哎，铁算盘，电算盘，千算万算，经不起老天爷一算哦。冯永祥看徐玉德那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气，鼓励他说，不要仗他人志气与自己威风，我们上海棉纺界总应该有个角色。德公，你先提个意见，大家商量商量。 用他那肥肥的手指在敲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儿，慢慢的说：“中央决定统一收购，我看我们地方上没法反对。凡是共产党提出来协商讨论的问题，十之有九是一定要办的。我看我们索性主动提出统配统销的意见。现在各厂原料供应不足，资金周转又困难，市场销路受限制，不如把包袱丢给政府，向政府要原料，向人民银行要资金，销路给了政府，我们自己只问经营管理。政府口口声声要私营企业发展，我们不怕政府不照顾，看政府怎么办好了。我们打这个算盘，你们以为怎么样？”朱延年听了徐玉德这一番道理，衷心佩服徐玉德，他的眼光对徐玉德露出仰慕的神情。本来他想接着给徐玉德帮腔，因为刚才马慕寒瞪了他一眼，他不好再说，只好暗中表示完全同意。梅佐贤在听这些大老板高谈阔论，自己保持着沉默，一直没做声。听徐玉德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他伸过头去讨好地小声地对徐玉德说：“这司机不错，你饿了吧，快吃一点，别冷了。”他巴结地送过去装胡椒粉的小玻璃瓶子，又加了一句：“这个叫吧。”徐玉德摇摇头，他无心吃土鸡。江菊霞也佩服徐玉德的见解，德公的意见对，真不愧是我们的铁算盘。嗯，这个办法妙。智多星、唐众生也举手赞成。马慕寒这次利润多少随政府给，看政府给多少，只要政府拿得出，我们就收得进。对，办事要漂亮。这是冯永祥的声音。潘信成看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他默默计算星二聚餐会能够控制同业的镜子的数字，差不多有70万左右。史步云代表上海棉纺业在北京全纺会议上答应下来，回上海不会出啥大问题。他问大家还有没有意见，大家说没有。好吧，那我们主动接受统一购销的办法，要史步云代表我们在北京表示态度，拍板。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徐一德又补充道：“我们在统一购销上让了步，在公价上就要采取公序。告诉顾明兄，他在会上可以谈一谈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上所规定的官吏霸凌问题，这样可以衬托出我们棉纺业的当前利润太小，要求解决公缴的计算公式，争取我们在公缴问题上的胜利。对，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大家一定同意吧。”潘信成的眼光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有异议的。于是他把服务生叫了进来，很兴奋地说：“你给我挂北京市部约厂部的电话，加急，我有要紧的事儿跟他谈。”是。服务生应了一声，就连忙走了出去。沪江纱厂工程师韩云成听完徐总经理的报告，马上从沙发里站起来说：“刚才总经理报告下个月和花纱布公司订立的合约，其中拜访计划和开订数，我个人都没有意见，我认为可以完成。总经理说，拜访的20只纱当中，要掺10%-15%的黄花衣，我看有问题，这样一定影响质量，是不是啊？”韩云成工程师问坐在他侧面靠背椅上的郭鹏。郭鹏是沪江纱厂的公务主任，一个纺织专科学校没有毕业的穷苦学生，在厂里从书记工作起慢慢爬上来， 上海解放以前升的公务主任。早两天梅佐贤碰到他，鼓励他好好努力，争取将来可以当个工程师。这会儿他也同意韩工程师的意见。掺着许多黄花衣，自然影响质量。啊，有啥影响？徐总经理坐在大写字台面前，急着问。他的手按着胸前的玻璃板说：“黄花衣不错啊，梅厂长花了好大力气才买来的。”坐在徐总经理对面的梅佐贤会意的搭腔道：“是啊，我跑了许多趟数，好容易才买到这花衣，不然车面空缺，花衣脱节，那就要关车了。”他好像刚买到花衣，露出很吃力的样子，用劲抽了一口香烟。梅佐贤几句话说到徐总经理的心里，他欣赏梅佐贤的口才，赞扬的望了梅佐贤一眼。其实黄花衣买起来非常的容易，只要梅佐贤去一个电话，要多少有多少，价钱便宜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比一号破子还贱。梅佐贤根据徐总经理的指点，所有互相沙场的破子都卖给幸福计划行，这些破子经过幸福计划行的梳棉机梳一梳，再用硫磺一熏熏一下，就以黄花衣的名义卖给互相沙场。幸福器成了徐总经理私人的分号，每次缺花衣，最初总是到处买不到花衣，等到再买不到花衣，第二天就要关车的紧急关头，梅佐贤把黄花衣买来供应。这是一个秘密，除了徐总经理和梅佐贤以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韩工程师虽不知道底细，却有点发觉。他不满意地说：“这种花衣当然很难买，拉力、长度和色泽还不如一号破子。”韩工程师无意说到黄花衣不如一号破子，梅佐贤听得大吃一惊，手指一松，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的香烟掉到了地上。他弯下腰去取，徐总经理却安然不动，仿佛不知道这回事一样，惊奇地问：“黄花衣不如一号破子？韩工程师，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问郭主任。”郭鹏点点头。徐总经理立刻放下脸，生气地质问梅佐贤：“你这次黄花衣在哪家买的？”“幸福器啊。”“为啥还不如一号破子？”“我看的样品还不错吧。”梅佐贤装出努力回忆当时采办的事情。“这样不好的花衣，以后不要买他家的。现在厂里存的黄花衣还多不多？”徐总经理明知道上次进的500担黄花衣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他有意装腔作势问了一声：“要是多的话退回去。”郭鹏说：“用的差不多了。”“那就算了。”徐总经理瞅了韩工程师一眼，见他没有发觉自己的秘密，就把话收回来说：“以后买幸福器的花衣要仔细选选，不要上人家的当。”佐贤：“晓得了，总经理。”梅佐贤懂事的应一声。韩工程师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掺用5%还可以，掺到10%-15%，我不能保证质量。郭鹏附和韩工程师的意见，质量确实成问题，质量问题。徐总经理想起棉纱等级检验问题，棉纺工会根据星二聚餐会的意见，向花纱布公司正面交涉，暂时取得了胜利。一般厂按照商标，个别厂按照等级，质量即使差一点，只要调配的好，贴上商标照样卖出去。他很有把握地说：“质量差一点那也没有办法了，凭我们的商标卖出去，我看是没有问题的。”“那影响我们厂里牌子的信用。” 韩工程师担心他的荣誉和过去努力的成绩会遭受到不可容忍的损害。人家买到这样的棉纱，一定会问是哪个厂的，那个厂的工程师是谁，怎么出这样的棉纱。于是他直率地说，这样对我们的厂，对总经理他不利吧。徐总经理看他态度那么认真严肃，就像他平常在厂里实验室工作一样，一丝一毫不马虎，不轻易沟通别人的意见。徐总经理用他就是这一点，但对徐总经理也是这个态度，徐总经理就不高兴了。徐总经理本来要当面训他一顿，想了想自己道理并不多，韩工程师忠心耿耿工作，这也是为了互相沙场啊。他不再和韩工程师谈了，他以总经理的身份说，一定要打对黄花衣，至于是否影响质量，有啥不利只好随他去。韩工程师见徐总经理这样下决心，料想再说也没有用处了，他便紧闭着嘴。徐总经理见韩工程师没有表示态度，料想他心里还不完全同意，就有意把脸转过去，避免正面和他发生冲突。他注视着公务主任郭鹏的手段，郭鹏的眉头有点皱起，那样子并不赞同徐总经理的意见，却又犹豫的不敢正面提出异议。没多闲，见机想缓和有点紧张的局面，总经理决定了，我们一定照办。韩工程师瞪了梅佐贤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右手的胳膊碰了一碰坐在他后面的会计主任永富基，暗示他自己并不同意这样做法。永富基是一位怕惹是生非的守本分的会计师，与自己无关的事儿他绝不过问，就是关系到自己也宁可退让一步与世无争。韩工程师碰了他一下，他很紧张，生怕被徐总经理和梅厂长瞅见，他连忙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门上毛玻璃写的四个字总经理室，装的仿佛不知道刚才韩工程师碰他的样子。但是徐总经理早就看到了，他问永富基，我们的会计主任有啥意见啊？永富基站起来谦虚地说，没有啥意见，没有啥意见，在生产技术上我是外行。徐总经理故意逼他一句，那你同意吗？他不加思索地说，同意，同意，那下个月开始执行。徐总经理撇开韩工程师，他直接吩咐郭鹏，好。郭鹏不得不答应了，他旋即想起一件事说，黄花衣究竟是一种啥花衣呢？站房报单怎么写呢？要是花纱布公司问起来你怎么回答呢？徐总经理给郭鹏这么一提醒，他沉思了好久，没有想出办法，便盼望大家出个好主意，笑嘻嘻地说，这倒是一件麻烦事，大家想想看。郭鹏怕往后查出来一定要连累到自己头上，他就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搭配这许多黄花衣确实是一个问题，希望总经理最好再考虑考虑。徐总经理每个月的下旬照例把厂里的主要负责人找到沪江纱厂总管理处的总经理办公室呢，名义上是改进业务和改善厂务，实际上是秘密商量下一个月的生产计划，研究用啥方法使下一个月获得更多的利润。谈完了，总经理就请大家吃一顿，算是酬劳。 过去每次谈的都比较顺利，徐总经理有些措施，大家听了心照不宣，默默地照他的意见做。今天谈的搭配黄花衣问题，因为花衣要等级检验，目前虽反对掉了，将来一定要实行的。徐总经理看准这个空子，想狠狠地捞一票，自然影响到质量方面。韩工程师有意见，他是料到的，郭鹏也意见，却是出乎他的意外。郭鹏是在沪江沙场一手培养出来的，公然提出异议，徐总经理非常激动，他两三下垂的肌肉有点颤抖。他知道不施点压力是不能制服郭鹏的，更不要说韩工程师了。他立即板起面孔，把眉毛一扬，说：“我用不着再考虑了，花衣不够用，只好买黄花衣来调配。因为用棉量高，侧面空缺，花衣脱节，前后纺脱节，官车责任由公务上负，带纺纱不能按时交清，取不到花纱布公司的花衣，也要公务上负责。”郭鹏听到徐总经理这样逼他，他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嘴里只是结结巴巴地说：“这。”永富熙感到空气太紧张，生怕自己卷到这个漩涡里，他低着头，一点儿也不敢吭气儿。韩工程师知道徐总经理这一番话不单是针对郭鹏说的，同时也是讲给他听的。他心里想，他拿沪江的钱吃沪江的饭，你徐玉德要死都行，只要别惹到我韩云成身上就行。他没吭声，他在听徐总经理说的时候，圆圆问题是我们厂目前最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厂里发不出工资，交不出房租，这也要由公务上负责。最后他用力叫了一声：“郭鹏，听清楚了没有？”郭鹏怔了一下，然后慢慢的说：“听清楚了。”他冷静一下，又怯生生的问：“用这么多的黄花衣，花纱布公司查出来，谁负责呀？”他的惊慌的眼光不敢对徐总经理，只是望着梅厂长。梅厂长的眼光这时候正望着徐总经理。徐义德充满信心，很有把握地说：“华沙布公司那方面没问题。梅厂长，那只老莱克斯钢表送给加工科洪科长没有？”“
啊，早送去了，谢谢总经理。我都忘记告诉你了，
明天请他吃晚饭，在星雅三楼挑个清静的房间，我亲自出马，你去。”“
啊，好的。”
梅厂长摸清了徐总经理的底盘，他大胆地说：“查出来当然是我和总经理负责，没有你的事。”郭鹏说：“
好，厂长，我用。
韩工程师听梅左贤说出查出来由他和徐总经理负责，便放心了。徐总经理的压力发生了效果，他把面孔一变，从心里笑开了，愉快地拉拢韩云成和郭鹏说：“哈哈，我也晓得这样会影响质量的，希望大家努力克服困难。”韩工程师和郭主任的意见提得也很好，这样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大家的心意是为了这盘厂，大家也要晓得，这盘厂也是为了大家呀。”“
那是的，那是的。”总经理处处都想到我们。
梅左贤插上去说。徐总经理接下来说：“要是怕花丝问起黄花衣，那么大家想一个别的名称，就不怕查了，怎么样？” 时想了一下，又说用四十二支的斩刀花的名义怎么样？四十二支的斩刀用在机器杀上是可以的呀。韩工程师凝神想了想，提出问题：这样的合法成分，《公务日报》上不容易写，那么叫啥名称呢？徐总经理笑嘻嘻地问郭鹏：“你从小就学纺织，虽然纺织专科学校没毕业，但在厂里年数也不少了。你很熟悉各种人员，你看取个啥名称好呢？”郭鹏给徐总经理捧的，心里十分高兴。他兴奋地抬起头来，望着屋顶上的电灯，忽然想到一个名称，他得意地说：“叫四金娘好了。”嗯，妙。徐总经理翘起大拇指对郭鹏说：“哈哈哈，究竟是郭鹏有办法，用这个名称，那就是多缠一点也没有问题啊。”韩工程师听到这话，暗暗吃了一惊。徐总经理的胆子真不小，还要多缠。但是他已经提过自己的意见，这样不能保证质量。一方面固然是为自己的名誉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徐总经理的利益。话讲到了，出了事儿就没有他的责任。一方面是花丝，一方面是互相与韩云成无关。他不宜再提意见，那会影响到自己和徐总经理的关系，说不定甚至影响自己工程师的职务。他回过头去，发现永富基的头埋得更低了，好像怕总经理发现，恨不能溜出去。梅佐贤在一旁冷静地思考，他想了一个更妙的办法，向徐总经理献计道：“总经理，我看用外加的办法写报表最妙不过啊，就说410斤的用棉不够，厂方加上去的，这样一切麻烦都可以避免了。”“你为啥不早说呢，佐贤？这个办法实在妙，妙，妙透了。”徐总经理高兴地拍了一拍面前台子上的玻璃板：“总经理，总经理。”永富基连叫了两声，像是有啥重要的话要说，又怯生生地说不下去。徐总经理知道永富基不轻易开口，他如果要说话，那一定是他想了又想，认为十分重要才提出来的。徐总经理注视着他说：“富基，有啥意见吗？”“我有点意见。”永富基结结巴巴地说：“不晓得对不对呀？”“啥意见？说吧。”“说的不对，请总经理包涵。”“说吧，没关系。”“我是想，这笔账怎么计法呢？”“哦，这个。”徐玉德想了想，觉得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他怎么计法，万一有人嘴不紧露出去，那会出事儿。如果当时不告诉他呢，又会使在座的人见外，显得不信任大家，这也不好。他眼睛一转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不露痕迹地说：“等我想一想再告诉你。”“好的。”永富基还是有点不放心地说：“将来不会有人查账吧？”“这个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永富基一对怀疑的眼光对着徐玉德，徐玉德充满了信心，很有把握地说：“当然绝对不会。”徐玉德这种坚定的口吻，他自己以为是有根据的，那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同美国打仗。他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那天几乎一宿没有睡好，肚子里弹琵琶，惊喜交集， 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趁着这个良好的时机放手捞一票是绝对有把握的。他料定共产党忙着抗美援朝，谁还会来查互相的账呢？夫君，你放心，做这事情我是有把握的。徐立德笑盈盈地站了起来，对大家说：啊，走，上我家里吃饭去，慰劳慰劳我的功臣。在电灯光照耀下，孔窑间里几百台窑砂车飞快地转动着，发出大海涨潮一样的轰轰声。正把长的木段迅速地罩上雪白的棉纱，远远望去，整个车间就像是一片白浪翻腾的，一个雪白的浪头紧接着一个雪白的浪头，咔嚓一声，靠门的96号摇刹车停了。96号是谭招娣挡的，他一眼看到车上有两个头断了，很快的接上，用剪子剪去沙头，把回丝送到回丝箱里。他开出了车子，车子开出去还不到两分钟，又是咔嚓一声停了。谭张道奇怪地问自己，怎么了？今天车子出了毛病吧？不会啊，上夜班的时候检查过车子蛮好的嘛，没有一点点毛病，那么是碰到鬼了，今天该倒霉了。有啥鬼的？没有啊。他一边想一边把指头一碰接好了头。这次他却没有开车，弯下腰去仔细看着钉子上的沙，上面毛头毛脚沙不少。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看过去，别的钉子上也有毛头毛脚沙，寄生头也不少。他像是发现了奇迹似的，又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呢，这样的沙怎么会不常常断头呢？这样的沙怎么能摇下去呢？他想起自己到沪江沙场来做茶，是汤阿英丹姐姐介绍来的，出镜厂与领班他们的印象不错，就是在夜班摇20只沙的出数曾经到过52车。凭他7年做厂的经验，把车子收拾得好些，有把力，超过55车并不困难。他昨天夜里只摇了47车，看今天夜里的样子，他连40车也摇不上。谭招娣挡摇刹车以来没有过这样的记录，不摇下去吧不好，摇下去吧这活实在做不下去。这样的出处领班还以为磨洋工呢，怎么对得起阿英姐姐？就连对自己对厂也说不过去啊。他烦躁地垂下头来，不知道怎么是好。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叫他：喂，谭少将，今天怎么老是停车啊？他抬起头来一看，27排的车也停了，挡那排车的徐小妹在跟他说话呢：今天的车子不是出了毛病啊？你看看这是啥沙呀？谭少将不满地说。徐小妹到钉子上一看，知道是啥原因了，他对着沙锭发愁，翻滚着的雪白的浪头小下去，此起彼落，好像是车间遭受到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的侵袭，雪白的浪头遇到寒流马上就冻结了，静止了，有的翻腾几下又停了。轰轰声小下去，车间里浮起不满的和咒骂的声音，三三两两的女工在车头指手画脚地谈论着。徐小妹看着这样的沙，她头上的火星直冒，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地骂道：这倒头沙。谭招娣接过去说：我在别的厂做了快7年了， 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二十只鲨。
哼，
姓沙金的人都睡觉了。徐小妹想想这个说法还不妥当，就改口说，就是闭着眼睛也仿不出这样的沙。我闭着眼睛仿一仿也仿得比这个沙好。
那是，
这样的沙怎么好送到统辽金来？细沙金的人真不要脸，他们不要脸能送出这样的沙，统辽金是送不出去的。我谭昭店没有摇过这样的沙，谁摇过这样的沙呢？这两天我只摇四十几车，说出去真丢人。我比你更少。徐小妹瞪着两只小眼睛对谭昭店说，我连四十车都不到，这都是细沙金在害人。说到这里，徐小妹愤怒地指着到隔壁细沙金去的那扇门，门那边站着细沙金的接头工郭彩娣，他盯着眼睛直瞪直瞪的，哪里忍受得住。他是细沙金的出名的刚强人物，性子像一把火，他为人很直爽，心里有啥嘴上就说啥，肚里存不下一句半句话。细沙金的姐妹们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他刚才上厕所去，听见徐小妹在骂细沙金，他就站在灰布门帘背后听。徐小妹和谭昭店的谈话他都听见了，他对着桶摇尖呸了一声说，呸，不会摇沙是怪人，真不要脸。他气呼呼地跑进细沙间，首先碰到唐阿英，